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2号，公元2016年1月1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悼念印度资深穆斯林政客赛伊德逝世；寺政洛桑僧格在日本东京与民众交流；境内藏人透露阿坝与果洛等地遭严管状况；香港艺人被指反中后参演央视节目遭审查；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召开第五次大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悼念了近日逝世的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资深穆斯林政客穆夫提穆罕默德·赛义德。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穆夫提穆罕默德·赛义德于去年底患呼吸道疾病入院，本月7号不幸逝世，终年79岁。几乎全民虔信藏传佛教的拉达克地区隶属查谟克什米尔邦管辖，尊者经常受邀前往拉达克弘法，因此与该邦的历任首席部长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获知穆夫提穆罕默德赛义德逝世的消息后，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穆夫提的女儿，表达了悼念。达赖喇嘛官网公布了悼函内容，其中尊者向穆夫提穆罕默德赛义德的女儿梅布巴赛义德表示，印度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就任中的首席部长，而且也是一位政治资历超过50年的领袖，我为他祈祷，并向您和您的家人表达慰问。穆夫提穆罕默德赛义德去年3月第二次当选该邦首席部长，他创立了查谟克什米尔人民民主党，并是首位担任印度内政部部长的穆斯林政客。他逝世后，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一职暂时由他的女儿梅布巴赛义德代理。此外， BBC 中文网报道说，藏人行政中央驻日代表处向该网记者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5月10号至13号期间访问日本，并向该国信众教授佛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在日本东京访问期间，与当地普通民众及媒体记者等就西藏议题进行了交流。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本月8号抵达日本东京，并于次日会见了部分前国会议员与普通民众。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秘书乐柱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9号下午，多名前日本国会议员、当地知名人士及援藏团体代表等聚集在东京市小仓饭店中，同到访的司政洛桑僧格见面交流。洛桑僧格还于当天的一场活动上向日本东京的普通民众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争论、中间道路政策、藏人自焚抗议浪潮等等议题，受到了当地多家媒体的关注报道。据介绍，今天11号，司政洛桑僧格从首都东京前往千叶县，计划在当地一所大学出席讲座活动，讨论日本与西藏可以怎样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将由日本学者、教师与学生参加。司政也将在演讲中介绍西藏当前的紧张局势。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九点至十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九点至十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有境内藏人向本台介绍了西藏阿坝与果洛等地近期遭当局分别以封锁网络、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而实行严管的状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从去年七月至今，西藏安多阿坝县先后有10多位藏人陆续独自游街抗议中共暴政，当局随即加大了对当地网络的限制，并且增派安全人员加强管控措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当局从去年开始的网络封锁与管控措施至今仍未停止，当地藏人民众目前人心惶惶，希望在即将来临的藏历新年和中国新年期间，当局能够开放阿坝县境内的网络渠道，并停止限制藏人的行动自由。另有一名正在躲避中共迫害的境内藏人也向本台证实了阿坝一带遭严管的情况，并指马尔康县以及果洛班玛和久治等县也遭受着相同的管制。这名藏人介绍说，自己在西藏安多果洛州班玛县和久治县等地目睹到有大量的公安和军警在巡逻，过往车辆均需要接受严格的检查，藏人的行动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外出时经常被搜身骚扰。消息人士表示，在上述地区汉人却可自由通行，在检查过程中所受对待明显优于藏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近日在达兰萨拉召开大会，选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并强调将为西藏文化的发展继续努力。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第五次大会于本月9号至10号间在达兰萨拉举行。藏人行政中央下属协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丹桑培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图丹桑培在这次时介绍了流亡藏人用不同语种写作对藏人抗争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他指出，藏人流亡印度初期，苏俄等共产主义国家帮助中共大肆宣传所谓野蛮落后的西藏在获得解放后走向光明等等，粉饰中共侵占西藏的罪行，而之后继续出现了流亡藏人自己创办的藏文与英文书籍报刊，将西藏真实情况与藏人的立场介绍给国际社会，获得了各方的同情与支持，因此使用各种语言写作在藏人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文化部负责人罗周在会上总结说，该笔会长期坚守的宗旨就是致力于保护作家的思想自由不受侵犯。于10号闭幕的国际笔会流亡藏人作家协会第五次大会还选出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均承诺将继续为西藏文化的发展而做出努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艺人王喜日前参演中国央视的一档节目后，遭举报曾在网上发表反中言论，最后制作方将节目中有王喜的片段都做了删除或打歌处理。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自封台独克星的亲中共台湾歌手黄安日前在微博发帖举报香港艺人王喜发表反中言论，指王喜曾在脸书上转贴周恩来可能是同性恋的文章，并曾转载达赖喇嘛尊者的相片等，亵渎前国家领导人的同时还发表港独言论。被举报后，王喜参演的中共央视节目《了不起的挑战》做出决定，将王喜出镜的部分能删减的都被删减掉，不能删减的进行打歌处理。央视打歌审查的做法获得了不少国内愤青的附和称赞，也有网民讽刺央视工作人员的素质真是，作为国家的喉舌，请人之前都不做一下调查吗？此外，中国河南一地修建毛泽东巨型塑像的新闻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报道后被勒令拆除。这座耗资300万人民币、高度将近40公尺的巨大塑像招来了各种讽刺。有网友表示不理解为何在大饥荒中受灾最严重的河南要为饥荒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修建塑像。据悉，这座被涂成金色异常显眼的巨型毛像遭拆除时，当局仅解释说当初建造这座塑像时并没有申请批准。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既然是一种主动的行为，那么符合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说的那句，只要人们的心灵是正确的，那为对事物的表现也是主动的。因为心灵的本质是自我的存在与社会和自然的存在的复合体，人们无需要主动地说我存在就是社会或自然的存在。但是人们行为所表现的趋向正确或错误取决于社会和自然的规则，只要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或自然，就是获得正确的心灵，因而人们必然会争取主动。同样，只因为有了主动之后，人们更能了解其他事物。又因为我们时常发现，尽管自然界和社会作为一个存在的事物，向人类表达微弱的主动，但是人作为能动的物，更能具有主动的靠近其他事物的能力。或者说，自然界和社会并不需要人类的规则，而人类恰巧需要他们的最基本的规则。同样的道理，自然界和社会不会向人类表现他的勇敢，只有人类才掌握他的基本规则之后，向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压制行为挑战。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藏人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